大家好，我是佩姐王时琪，欢迎收看今天的九次要客诉。来，一开始我们当然要来关心，这是全世界的大事，我的天哪，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美国前总统川普他在竞选的活动当中呢，竟然被人枪击了。然后呢，就看到哎呦，川普呢就满脸都血，因为他被打中左耳啦。但是他后来就没有什么大碍，但是问题就是他满脸是血，可是还振臂疾呼 fight， 哇塞！这个照片一登出来，大家就说：“哦，选举似乎已经结束了哦。”好，那这个枪手到底是谁啊？才20岁，动机是什么？目前还在调查。但是比较让美国人无法接受的是说，其实之前已经有很多人提醒特勤，说屋顶上有人拿枪，结果特勤完全没有当回事。所以呢，特勤也被检讨的非常严厉，是该被检讨，都有人提醒了。为什么在这么近的距离，他在100到150公尺的这个屋顶上面，而且没有很高啊，就直接可以开枪射击川普？哇，这个事情真的吓坏大家。好，那11月要投票嘛，所以现在还剩下4个月左右的时间，接下来呢，美国的总统选举会如何发展？还有呢，接下来跟台湾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也都可以好好的来讨论一下。另外呢，我们要回到国内看的是，这个民众党真的是很有事，因为民众党当这个火龙神偷之后呢，最近似乎也这个有一个提案跟国安相当有关，因为呢，这个麦玉珍提案要把中配啊，是不是有可能要把中配的取得身份证年限缩短，从6年改成4年。他把这个东西偷偷藏在新住民权益里面，就被大家抓了出来，这会影响国安哦。那这个中配呢，可以跟其他国家的新住民相提并论吗？标准都应该要一致吗？这件事情当然牵涉到国安，但是民众党很不爽，民众党还开记者会说，你们不要给我抹红，笑死人了，你自己红成这样还怕人家抹红。所以呢，我觉得民众党实在是应该好好的来这个面对台湾的国家安全问题，不可以一方面当火龙神偷，一方面呢又偷渡想要让中配的取得身份证年限给缩短。这些事情我认为其实都对于国安会产生相当大的疑虑。好，另外我们还要来看到，台北市最近有大事，这是台北幼儿园爆发了性侵儿童的案件，有非常多的小朋友都受害，而且呢那个影片还有600部左右。好，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做了些什么呢？我蒋万安真的是十足的花瓶了，我个人的感想，在问到他的时候，为什么有空窗期一年，这个坏蛋他竟然还在幼儿园工作，这一年的空窗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的花瓶蒋万安说，我在第一时间就怎样，但是我在第一时间呢，他仍然让坏人在幼儿园待了1年的时间，这实在是太糟糕太可恶了。好，最后我们还是要来看到军事的部分，因为呢俄国有3艘军舰跟中国的山东舰，他们在联合军演，在哪里？在我们蓝屿外面。奇怪了，俄罗斯的军舰跑到这边来，会不会稍微远了一点？他们到底想要干嘛呢？我们今天也好好的来分析，赶快来介绍今天的几位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黄创夏。
时琪好，大家好，我现在要学习转一下，以免以车安全。
没意思啦，而且
川普就要转身，刚好转身。
而且你知道黄创夏一来啊，就跟我开始讲股，因为我们两个有共同的319跑新闻的经验。哇，
20年前。
好的，不用强调。
闭嘴，是是饰演。
再来欢迎刚从美国下飞机，终于载誉归国的卓冠廷。
对，跟大家讲，我带来美国第一线观察的消息。
好的。
但是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先讲一下，很多网友还没讲为什么不讨论幼儿园案，你们是没听哦，佩姐就讲会讨论嘛，
会讨论会讨论。
对，
好，那也这个案子其实之前因为这个儿少保护，然后呢大家就只能隐晦的讲，但是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可恶太过分了，我们会在保护当事人保护这个更多小朋友的这个原则之下，来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有多可恶。好，赶快来欢迎这个很辛苦啦，在立法院每天都在战斗的民进党立委洪生汉。
时琪好，大家好。
再来欢迎的是，哇，也是刚刚开始讲股的民众党的专家张义善。
大家好，大家好。
对，张义善当时319
枪击案专家，
对，也是历经了那个整个过程，等一下可以好好的来跟大家分析。一开始我们先来看看川普呢，当时正在演讲，结果突然间有枪声，大家开始尖叫，然后特警赶快冲上去，用人肉盾牌来保护川普。我们来看看当时惊悚的画面。
If you want to really see something that said, take a look at what happened. Over. So we got to move to the bus.
哇，我跟你讲，那画面真的看几遍都惊悚几遍，我真的觉得太震撼了。而且我想请创下来说明，就是川普真的还蛮怎么讲呢，就是他都中弹了，还振臂疾呼，哎 ，fight， 哇塞！
我们看过很多选举，先讲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从我们新闻界来讲，今年大概是一定是普利兹奖的入选名单之一。而且很可能
得奖了
、啊、对，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历史性的镜头。
对，
但另外一个呢，川普呢到现在为止，你看他那一个 fight， 他已经变成美国英雄主义的新的代表。
对，
然后这个拜登就 fire， 失火了。然后现在为止就看到，这是纽约时报拍到的，真的有一个弹痕过来了。
哎，你看这边真的有一点，这真的还假的啊？这真的是子弹、啊？
真的是子弹，总共至少在现场人听到有8响以上。哇塞，八声枪响是为什么这重要呢？今天待会晚一点，美国时间15号，共和党的党代表大会就要举行，在前一天，跟我们319前的投票前一天好像哦，哇塞，所以让你觉得
好可怕，
好可怕哦！在前一天，川普这边正在讲话的时候，突然枪声响起之后，很多人还没有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再给我在他后面呢，一个人中弹了，罹难了，两个人重伤，而那个中弹的那个罹难的50几岁。是个义消，美国对于911之后，对于这种消防人员是最尊敬的。
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让美国人整个情绪就起来了。然后结果呢，川普呢，就是几声枪响之后啊，突然之间呢，川普有感觉到蹲了下去。蹲了下去之后，那时候的特勤随护还要等一下子才上来。上来之后用人肉盾牌挡着，
对对对。
但是我们不是都有个公司包吗？
不是啊，赶快打开，
赶快打开吗？
防弹的。
结果那些真的反应好像让人家觉得，所以待会被检讨，美国一直在检讨。然后结果呢，川普后面呢，这个东西就看出川普在这场选举里面他的整个架势。他78岁了，
对啊，
老人家第一个状况是他够敏感，
对，
他听到了有异状的时候。他不是下面的人把他压住，很多老人家都已经要别人压住，或者我们很多政治人物都傻傻了。川普自己蹲下来，蹲下来起来之后，大家赶快护卫他，这个是安全标准动作，脱离危机现场。结果他在脱离的时候，川普马上 fight， 然后、
这真的意志力超强的、哦，
而且凝聚了不那个完全的坚定的意志力，不会被击倒的状况。刚好有一个摄影记者在下面往上拍，
对，
拍到了这张历史画面。所以川普、哦、这简直就是，
我跟你讲，结果这张照片啊，2小时之内，美国人啊已经印上 T 恤开始贩卖。
所以这个时候，整个川普的气势哦完全起来，因为他没有，他是有被刮到，有受伤。
对。
然后今天川普呢出来之前面对媒体的时候去解释，他当时在做什么？因为他正在讲话，但是川普有个习惯，他喜欢环顾四周，避离天下。哦。所以他正在看那个大荧幕上。 下面群众的反应，
那不是好险？
他对啊，可是另外一个就是他是主持人，所以陈其你选总统也有机会。你是主电视主持人出身的人，他就喜欢看你哭，会他正好转身，所以这颗子弹正好有惊无险。
对，要不然他要是不转头的话，可能就打到他的这边耳朵下面，然后穿过颈。
对，然后这里面呢，其实当然美国就要追问两件事：谁开枪的？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特勤在干什么？
对，特勤在干什么？
特勤在干什么？大家疯狂讲，因为总共呢，总共他们听到了七八声枪声，然后呢，后面呢是在川府这个斜后方斜的地方，大概130公尺地方有个屋顶，那个枪手在上面，然后特勤呢开枪，当然这个时候没有什么要把他制服的问题，
对，
立刻击毙，
击毙他了。
可是他讲，怎么会30分钟呢？怎么会到底会搞成这样子呢？
对，
然后很多在现场的人就讲说，其实呢，就提醒了，告诉周围的警察，哎，那边屋顶上有个人在爬。
对，
屋顶上有个人在爬。
对，
然后警察哦，
对，为什么会没有警觉说，哎，有人在爬，而且他背着东西，哎，
对，拿了那么重的，他是狙击枪。等一下我们讲 AR-15，哎，一个狙击的一个枪的设备。
所以特勤根本就疏忽了嘛？
特勤疏忽之后，另外一个大家也很怀疑啊。当然，这些特勤在那边3-4分钟之后，然后我们有人说啊，他们还要瞄准，还有什么？这鬼扯！我们常常在跑总统府，我们在凯达格兰大道上，我们都知道总统出来的时候，周围制高点都有特勤。
对啊，
那特勤是他们在那边，他们是在那边看下面吗？
没有啊，他们也要看从上面，
从上面环顾，而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目标区。
对，
那个目标区对面的一个制高点。上面有没有人？
欸，他们会不会 有一种可能是特勤想说，因为我们都在高处，然后都拿着枪，所以他以为对面那个是他同队的啊，只是一个生面孔。
太 low 了吧？有可能这样的一个训练吗？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台湾的特勤哦，专业能力就在证明了，确实比这个特勤局的特勤人员还要专业。所以他们听到枪声之后，最后30分钟把他开枪了，然后现在过来了，后面。到底这个人是谁？然后川普的反应呢，就真的是作为一个总统的姿态，他出来了。第一个，他军校出身的，所以军校面对枪声不会像一般死老百姓，会惊慌，会怎么样？他军校出身的，我们以在正常的军校出身的，蹲下，他立刻趴下，他知道。然后第二个，他军人出身的，又是那么霸气，
对，
78岁，他展现着 fight， 然后后面呢，他开始发现。他已经是代表美国，他不是共和党的代表而已了。团结一致，别让邪恶的一方获胜。然后他这样子喊下去的话，他已经超越了，
对，
超越了共和党。所以现在呢，美国一个新媒体做一个调查，你知道他看好度多少吗？70%。
哇塞，看好度到
70%，对啊，拜登只剩16%。
哇
哇，那现在美国已经在讨论的不是川普会不会重回白宫。美国共和党会不会完全执政？
哇！
因为他们还要改选议员，
对，
还要改选一些州长，会不会完全执政？然后在下面，那到底谁犯这个事情呢？
对对对！
现在呢被击毙，因为当场被击毙，所以警方呢已经搜索他的家，搜索他各方面，据说达了2600条资料。跟台北讲2600条资料，我们就知道要搞很久了。然后是说20岁的库斯克，
才二十岁
，然后20岁呢，这个样子呢，其实呢，他用的 AR 半自动手枪呢，步枪是他爸爸所有的合法购得的，所以他是偷拿他爸爸的。然后呢，还藏有在他车上，他的座车上还有一些爆炸装置，所以现在就因为爆炸装置，以他的状况，他的整个的精力和能力，这个爆炸装置他自己学来的。还是有共犯，所以现在是美国正在查的，然后呢，他呢是宾州俱乐部克莱尔顿运动俱乐部，因为美国呢根据他们宪法，他们是每个人都可以合法持有枪支嘛，他爸爸有，但是呢，他同学也讲说，他从小呢在学校里面，中学的时候，是个边缘人，很难融入同学，然后常常被同学霸凌，然后霸凌之后，他曾经在学校里面也要去参加这个俱乐部
校队。
要参加这校队，结果呢？
结果技术太差
，射的话大概可以误差6公尺以上，所以呢，劝他不要出去。而且呢，他在社群媒体里面呢，常常讲话呢，也没有什么威胁性的，所以他不是那种政治狂热者，而且才20岁，怎么可能政治狂热者呢？然后今年呢，他登记他是共和党的选民，但是呢，2021年呢，他也曾经捐了15块美金。
对，
给相关提的共和党、民主党。
对。
可是这个政治倾向也很难看出来。
对。
所以是，可是现在这状况就是，哇，他的枪到底怎么取得？
对对对，他的枪爸爸买的。
其实美国有一个叫 AR-15， 每20个美国人就一个人拥有这种枪。
哎，这是什么枪啊？
它其实呢，在军用是一个自动步枪，但是如果民间不准用军用的规格，所以是半自动。哦，那半自动呢？因为美国宪法，所以呢，你看美国拥有的这种枪的人呢，1600万人，
这么多，
20个人，而且呢，在美国有很多的超那个买枪的专有店，身份证什么只要确认你是美国公民，嗯，然后你没有什么记录。$400到$2000就可以购得，所以他爸爸合法持有，但是被他偷出来了。但是现在造成这样一个状况，川普没事，然后川普没事，而且 fight， 拜登呢现在只能呼吁赶快调查。
对，
但是拜登呢也碰到一个状况，因为在这个时候，大概民主党也没人想换拜了，因为换了。大概大事也不容易改变。
没错，感谢创下，因为其实台湾过去也都曾经发生过类似的状况啦，吼，319枪击案的时候，那时候阿扁哦，这个义善等一下要补充，就阿扁当时后来是自己走进奇美医院的，
对，
然后那当时这个反对阵营还说假的，你看一定是假的，他怎么会怎么可能用假的，怎么可能还有办法走？结果现在川普。不但可以走，还可以振臂起舞 fight。对，你要补充一下美国。
我补充一下啦，319枪击案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因为阿扁在第一时间，很多人说哎没有听到枪声。其实阿扁，如果他在扫街的时候，你就清很知道、
啊，
他很喜欢放鞭炮，
鞭炮
所以第一时间他以为他自己是被鞭炮打到，所以还跟后面的随扈说可不可以拿面塑利达木啊、哦、来跟我敷，结果他敷一敷发现不对，
对、
哦那个随扈发现说这是子弹，因为他发在车子里面发现的弹壳，马上停在路边，马上送到奇美医院，而且那个子弹还打到了所谓的副总统，
副总统的膝盖，
吕秀莲在旁边嘛，打到他的膝盖，因为他膝盖受伤，所以他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护膝，所以他打到的时候还好没有穿到吕秀莲的膝盖，否则吕秀莲的膝盖可能就这辈子就可能就是残废了，所以是刚好非常的幸运。而那一天晚上，我说为什么川普会不是赢在那一枪，而是赢在那个经典的画面？因为那一天晚上。很多的各方的阵营选举的时候，各方阵营就会释出对自己有利的讯息嘛。连胜文连战的讯连战阵营释出的讯息就是说这是假的。
对。
那我们的说真的，我方的阵营本来阿扁是想要释出类似川普的讯息，说我被枪击，但是我还是存在的，哦是啊、我还是坚定的。所以他本来是要在所谓的演讲场上出现，但是总部认为说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让社会平息，
对
社会气氛不要那么对立，所以。坚持说我们所有的活动是取消的，所以这个东西释出的讯息变成选战最后的关键。到最后我们还是赢了，虽然赢得不多，刚好就是赢到那一年我们举办戈巴守护台湾的0.228%的选票，所以历史的决定就都是天意。阿扁那一枪绝对是真的，因为这个真的还衍生到后现在我们在谈释宪案的时候，585号的释宪文，就是因为。国民党他们觉得是假的，所以要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嘛。后来这个真相调查委员会一样，因为他们国民党多数通过了这真相调查委员会之后，民进党提出释宪，所有现在所谓的国会扩权法案，民进党提出释宪的立论基础都是来自于585号的释宪文，
而且包含是很多深蓝的人到现在都还不相信侯友宜。
啊，对，就是因为侯友宜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到深蓝都觉得不行，你怎么可以说那是真的？后来那个事情，阿扁露出他的维度，然后呢，这个国民党就说选举无效之诉啦，
子弹会转弯啦，神奇子弹啦，
然后跑去冲法院啦，然后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啦，然后那个主任委员就王清峰啦，然后被判违宪啦等等，说这一连串其实当年20年前在台湾全部都曾经走过一遍，也算是辛苦啦，就是经过了。
所以网友就说啊，他们现在怕的是那个川普的主治医师出来阻挡。 连阿扁的主治医师是个柯文哲，
那是2010的，那是2010
这个很地狱梗啦，很地狱梗啦，拜托不要啦，川普的主治医生，
那是另外一件事，
不要出来还阻挡好不好？
新北的那件事，
好，那也因为这个事情哈、哦，显然现在美国内部讨论的非常非常的这个热烈，但是呢。他们倒是没有像台湾的那种选举无效、选举不公，我们要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好，而且美国人不会对我们的大法官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大法官讲了什么，其实美国人都是接受的，而不像台湾的大法官在只是开了一次准备程序庭的同时，哇，在野阵营说、你们没有民意基础了，你们看门狗。这也是台湾比较另类的地方。来来来，我们要请这个刚从美国回来、刚下飞机、热腾腾、载誉归国、脸已经晒黑、
一个色号
的卓冠廷来跟大家分析他在美国感受到的整个气氛。
我先讲好，虽然本来制作单位有做这个规划了，但我要先讲一下，这一次的川普的枪击案，在美国的整个两个阵营的攻势。选战的节奏完全被打乱。我先讲哦，我到美国两个礼拜，礼拜六发生枪击案嘛，然后礼拜日回来，然后今天是礼拜一，礼拜六以前呢，拜登阵营猛打川普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包含我到美国去，我收到我看 YouTube 的频道，他们有那种就是精准投放的广告，我都被投到了，因为我在美国嘛。他们打什么？他们打川普是 dictator， 是独裁者。他们把之前川普做了一个广告，就是 MAGA 嘛，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广告下面，发现居然去讲了一句话，就讲说要去建立一个统一的帝国，讲说他是希特勒，猛打哦，这个事情猛打。结果礼拜六之后，广告全部停掉。为什么？川普变成英雄啊？其实你打人家是独裁者，独裁者跟英雄一线之隔啊。他过去塑造的形象就是你看到川普哦，很强势，
对，
很强悍，
对。
然后他们甚至我收到的广告是上面写什么，你知道吗？如果让川普当选啊，他会去清理跟去清算以前所有得罪他的人。直接就是他那个，我直接收到那个 CF 广告是这样。可是礼拜六之后完全没收到了，停掉了。因为两个对照起来太明显了嘛，川普是英雄，拜登他是老太。虽然他只拜登只比川普老三岁。两个其实差不多，
荧幕展现出来的差很多。
对，所以这个战略上面，你本来设定的川普的形象，遇到了这个枪击案，这当然对拜登是极为不利的嘛。
对，
好，可是你看到刚刚佩姐讲的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可是人家虽然是两边，两个是失去政权的，拜登是有可能失去政权的。
对，
可是当这个枪击案发生之后，所有民主党对川普的攻击就停了。
对。
就是说，你不会看到他跳出来讲说：“川普，你是假的，你怎么可能还可以讲 fight？”
对，
不会有这种事嘛？
但台湾有，
对，台湾有，对，我们20年前
国民党
啊，我再补一句哦，其实为什么对拜登是很不利的？这也是让人家钦佩说美国的民主。这对拜登不利到什么极点 ？MAGA 就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个 slogan 就是43年前雷根用的。雷根遇到枪击
也遇到，对，
所以这个就一切就巧合嘛。这 对这个选战上面会增加川普英雄式的，在那个即将的共和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出来，会一定是英雄式的出场嘛。好，所以他变成浴血英雄。哇，那拜登就是年迈的老人嘛。
对，
然后所以呢，他们讲握拳战斗战斗战斗 ，fight fight fight， 会变成新的口号嘛。
对，
然后呢，英国的《每日邮报》也讲说啊，这是10年来最重要时刻，有利于川普重返白宫。PTT 狂喊美国阿扁大选胜负已分，这个是 PTT 的乡民的创意啦。但是我觉得这要显示出来，也就是说，因为你会让你自己的支持者会催出选票啦。
可是我记得啊，20年前你还是小朋友啦，
国中生。
20年前我们在跑那一场选举的时候，的确很震撼。然后呢，
高中生
当时就在评估说，他会让支持者
两边哪一边
凝聚，可是对方也会整个
对。
那个危机感，所以双方都
史上最高投票率，
对，双方都盯到一个极致的状态，
对，
所以很难算出来。
所以有数，我们看有数字有真相哈。我先讲哦，1981年雷根被枪击的时候，民调在枪击完的下一次民调，我跟大家报告，提高了8个百分点。 那个
八，
对，八个百分点嘛，哦，所以这数字，那阿扁因为是选完隔天没有公开民调，所以各说各话嘛。有人说哦，民进党吹很多，但也有人讲说蓝的也吹很多。
对，
好，那我现在讲枪击前的民调的变化哦，这个是美国一个持续性的民调在做的，媒体做的。你看哦，其实拜登跟川普啊，大概在今年的这个辩论之后，川普就略微比拜登多一点点，大概多2%。
嗯，
可是，在整个那个枪击之后，现在各方的预料都认为，川普可能会爆炸式的往上拉。好，那我给大家一个最新民调哦，这里没有，关键在宾州嘛，
对嘛，
摇摆州，他们不是比谁民调高嘛，比摇摆州谁赢嘛。我跟大家报告，2016川普赢下宾州，川普赢。2020拜登赢下宾州，拜登赢。在枪击完之后，ABC 这个美国的电视台做了最新民调，川普在宾州民调上升3%，3%，然后彻底拉开，变44-41，所以宾州现在川普赢了。
嗯，
那好啊，现在大家担心的是说，刚才很多网友也在讲啊，如果川普真的赢了，对台湾、中国的影响是什么？
对，
其实哦，讲白了啦，对中政策不会大改变啦，因为这一次川普跟拜登两边辩论跟两边在电视上面讨论，到今天为止都在比说谁对中国强硬嘛。
对，
可是那跟台湾还是有一些影响哦，包含是说川普当选高，那未来会不会大幅提高对中国的关税，那台湾的企业会不会影响到，因为未来很有可能川普当选，我们全世界工业变两条轴线，一条轴线就是中国如果真的像川普讲的60%的关税记下去之后，以后全世界所有厂商选边站，
他最新是讲200%
哦，200%了哈，从60%变200%，好，不管是60%200%了，全世界现在会变成选边站啊。
对，
你要跟中国做生意了，就是不跟美国做生意；那跟美国做生意，就是不跟中国做生意。那未来可能会变两条轴线，然后包含电动车，比方说大家认为这些 Elon Musk 很轻松啊，可是现在在中国，特斯拉被中国电动车打趴，所以这一堆企业家跟川普的政策都会有影响，也会连带影响到台湾的产业状况，这第一点。第二点，国防啦，
对，
就是川普他的国防政策会怎么样？
对，
现在很多专家研判，可能跟8年前会不太一样。8年前川普很多班底，都是靠以前老共和党的，就是没有自己班底，那所以有点妥协，可是川普经过了这4年执政，再加4年在野之后，他开始有了一群自己的铁卫军。
对，
那这一些人会完全秉持川普的意志，那就是始料未及。因为之前包含很多跟川普共事的人出来爆料，也有讲说，川普曾经啊讲说要把台湾是可以交易的啊等等。所以老实讲，那川普如果真的当选，台湾跟中国两边的关系会怎么样？现在各个专家没有人讲得准。
了解。好，我们持续的观察。因为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应该在11月，只剩下4个月的时间了。好，我们眼光要转回国内，这个就要请我们的易赛这个民众党专家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到底麦玉珍在搞什么东西呀？首先他是民众党狂封杀，跟着国民党一起封杀沈柏阳的立委附中纳管这个案子。然后后来呢，又被逮到了，他可能是不是要偷渡？哇，中配在台湾取得身份证的年限，偷火龙果还不够，还要偷偷给人家放水。
对，我要讲的是说，以后不要再叫这巴西叫小蓝巴西了，他们根本就是红巴西。槟榔党完全不演，以前都叫民众党叫槟榔党，为什么？柯文哲是槟榔嘛，槟榔就是外面是绿的，里面是白的，里面夹着红心，
对，
红灰，红灰槟榔，所以以前叫槟榔党，现在叫做红龙果党
啊，对，
从表皮到里面都是红的，
都是红的，
不演了啊。为什么叫大家说红龙果党？为什么说他不演了呢？因为他从所谓的附中纳管的这个修法里面封杀，之前都是国民党在封杀啊，这一次是民众党封杀。不要忘记了，之前陈昭之还检举了他们党内有一个中央委员被停权两，对，被停权2年嘛？为什么？因为没有报备就去中国嘛。你们党内没有报备去中国就停权两个月，为什么我们要定一个立法附中必须纳管必须报备，你们就反对呢？到底是谁指示你们要去反对的？国民党这次还没有党哦，还是民众党党的 所以你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你要挡骂、
啊、到底为什么。
那当然是后面有指示啊，那我们就看到麦玉珍嘛，麦玉珍这个人，他除了所谓的偷走台湾的民主，不止偷走红龙果嘛，偷走台湾民主，把你的所谓的罢免案必须附上身份证，偷走你的罢免权之外，他现在还提了一个所谓的新住民权益保障法。民众党很恶心的东西就是，你要偷渡什么法案，还要包装成是你为了新住民的权益，因为我们这一题已经讨论很久，中配跟外配的差异，外配虽然需要的叫做八年，中配需要的是六年，原因是因为中配要四年，原因是中配外配要考试，
对，
要放弃国籍，
对，
这种种的程序，实时台湾的外配大概需要八年的时间才能取得身份证嘛，所以国民党或民众党现在要把所谓的中配从六年降到四年，其实是对外配不公平的。嗯，麦玉珍，你不是中配哦，你是越南籍的哦，你为什么定了一个对外配不公平的法案，要偷渡所谓的中配从六年降到四年？很多网友就说了，哎，我在台湾住了二十年才有投票权呢，为什么你们四年就有投票权？
对，
而且我们要缩短两年，有没有？那个公民权要从二十岁变十八岁，公投还没过，
没错。
年轻人，你们要住二十年才有投票权，为什么大陆人四年就有投票权？
为什么？凭什么？
凭什么嘛？所以你这个修法，为了新住民权益保障法，去偷渡了这个所谓中配的条款嘛，从六年到四年的条款，不只是对外配不公平，对台湾的所有年轻人都不公平嘛，所以就很多人就讨论啊，民众党是说那个吴思瑶就说，假故新住民之名，其实要偷渡缩短陆配入籍的年限嘛，而且很多的他就指出很多的资料显示，他们其实包含麦玉珍跟台湾统促长的相关的人等都有交流往来嘛。其实我们都知道，当初麦玉珍会被提名，其实原本要提名谁？徐春英嘛，所以麦玉珍第一件事情，大家认识麦玉珍是什么事情？是我们的那个三重的立委被跟他打所谓的三重的那个立委林淑芬嘛，他打林淑芬的时候，林淑芬反击他被一拳 KO 嘛，一拳 KO 之后大家认识他，你知道他一拳 KO 的时候谁第一个跳出来支持他吗？就是徐春英。徐春英动员了四十个外配团体来支持所谓的麦玉珍，所以麦玉珍跟徐春英跟统促党的关系，你们要说清楚、讲明白。而民众党从黄珊珊把民众党变成亲民党，黄国昌把民众党变成新党化之后，现在整个的党权是不是由麦玉珍在控制？而麦玉珍将把民众党统促党化。
哎呦，好可怕哦！感谢医生的分析，而且啊，后来结果大家就去这个网络平台上面啊，这个脸书上面去搜，结果发现说，哎，这个麦玉珍有加入统促党女娲党部，就女娲有没有？就开天辟地的那个女娲，好奇怪的党部名称哦。好，我要这个
人头蛇身。
人头蛇身女娲，好，我要请教一下在立法院的申汉委员啦，因为民众党很不高兴哦，今天早上特别开了一个记者会说，哼，你们都给我抹红，我们决定我们要这个翻脸不认账，朝野协商的内容我们要撤签，我们不要同意了，所以是更想登上去还是怎样？
今天早上哦，九点，民众党就召开了一个记者会，而且这个记者会跟过往不太一样。他们这次出来七个民众党的立委，民众党八个立委里面，今天站一排坐一排就七个民众党的立委哈。这七个立委里面齐声说：“哎，民进党对麦玉珍委员抹红。”哈，来，我这边有一个牌，我这边有一个手板哈。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手板哦，这手板里面每一件事情哦，都是麦玉珍委员自己做的，
好，
没有人逼他做。好，第一个，刚刚其实这个，刚刚义善哥已经说了，他已经被抓包，他其实透过这个新住民基本法哦，想要来去破坏我们的这个两岸条例哦，那就要成为一个国安的破口，因为他要求 这个不分国籍、不分地区的行政措施都要相同。那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过去其实你是中配还是外配，还是港澳地区，其实有不同的规定。这不同的规定是因应这个国家对台湾包括威胁、包括它的统战、包括它的认知综合起来所定的不同级别的规定。这一次他们想要用这个新住民的基本法里面的第一条下面加一项，就要把过去这种分阶层或者是分层的这样子的管理的做法一并的全部推掉。所以这是一个直接的国安破口。第二个，刚刚实际有讲到，大家也发现在网络上哦，大家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一直退民进党一直提出来对于立法委员做国安要申报的这个国安的法案，麦玉珍委员说什么？他说因为他只因他不值得支持，但是一样他根本讲不出理由。就像上个礼拜五吴秉睿委员跑到黄国昌面前说你要退我的法案，你给个理由嘛。
对对对，
你为什么讲不出理由呢？是不是到底是谁在指挥你，谁在指使你？所以即便你讲不出理由你也要退，那只看到黄国昌这样
拽样，
大概就是这个表情，他完全不想理会。我觉得他确实讲不出任何一个论述跟说明出来。再来，刚才说甚至他被踢爆加入民众党的党部的脸书社团里面，而且还在里面发言。好，最后一个大家都知道嘛，前一段时间麦玉珍委员自己大言不惭的说他偷了台湾的火龙果回去越南种嘛，这是什么
小偷？
这是在伤害台湾农业的利益嘛。好，所以包括做一套说一套，他原本说选罢法民众党跟我都不会支持门槛上修，
没错，
结果上礼拜五一样对于国民党要把门槛或者是联署的困难度提高的法案一样支持他进覆二读，被看到全部都投赞成票。
对，
好，哎，麦玉珍做这么多的事情还需要谁抹红啊？
没错，
是你自己的行为让你自己里面红通通的，或你自己就让大家看出你就是个不安破口。我讲一件事情，刚刚早上的时候，民众党的干事长现在叫吴春成，吴春成说麦玉珍哦是我们的新住民之母。
哇塞，新住民之母。
他说吴春成说麦玉珍是新住民之母。我那时候一听我真是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为什么要这样污蔑新住民？因为他会偷东西。
我觉得
马上这句话就可以上抖音了，因为他是台湾抖音 TikTok 的总代理，就是战国策，就是吴春成的前公司。
我真的太难想象，我觉得这真的是严重的羞辱台湾的新住民。我们都认识很多新住民，请问我们认识的这些新住民里面哪一个会偷火龙果？
对，
哪一个会偷火龙果？
谁偷火龙果？
拜托，哪一个用这种公然成为台湾国安破口的方式，好，来说自己居然是新住民之母？这真的是对于新住民最大的羞辱。拜托，我真的是希望民众党你自己提了一个这样的人选，不管是徐春英、麦玉珍，在这个立法院里面荒腔走板你自己负责，可是
不要拖人家下水。
你为什么要这样羞辱新住民？很多新住民勤勤恳恳在台湾，那想办法融入台湾的社会，台湾社会其实也对新住民很友善。
对啊，
大家都进入到一个正向互相好好对待的过程。你今天搞了一个这样的麦玉珍跟徐春英来，然后还要把他列为新住民，下一步怎么？是不是要把他麦玉珍弄一个铜像？哇，是不是弄一个铜像
啊？不行啦，柯文哲还没有。
我要说哦，现在民众党的做法其实不只是更小灯熊皮，他先甚至还扬言他要退出协商，他要撤签。
对，
你自己玻璃心就算了，你拿这个严肃的法案来出气。
哦，对耶，
你自己玻璃心，然后呢，现在拿法案来出气，然后要来伤害众多新住民的权益，其实这就是巨婴嘛，这就是中二嘛。嗯。这就是中二嘛，你自己玻璃心，你自己情绪化，自己负责，自己回家想办法好不好？自己回家睡一觉好不好？你不要拿新住民的权益的法案来出气好不好？我觉得这是现在民众党最恶质的地方。
没错，而且如果你真的如民众党的吴春成所说的，你是新住民之母，然后你们又撤签那个朝野协商，然后所以所有的新住民的权益都因为你的撤签没有办法修法完成，然后呢你自己偷火龙果是个火龙神偷，然后呢你又是哇自封为新住民之母，新住民应该要出来这个集结抗议了，我们不偷火龙果， 你偷火龙果，你把所有的新住民当你的遮羞布吗？要不要脸呐、啊？太可恶了吧！新住民之母，来来，我来讲解一下中配跟外配取得身份证的比较图。也就是说，其实台湾对于中配条件好非常多啦，其他的外配哦，就真的比较辛苦啦。为什么？因为呢，外配要先放弃他们的国籍，但中配不用哦，因为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有没有？不用放弃，然后要考试，中配申请定居。Man 呐、啊，考什么试？但外籍申请规划要考试，申请定居就是拿身份证。中国配偶不用申请规划，但是外配需申请规划，而且还分两个阶段，好，还不是一步到位，好不好？然后所以呢，才会这个依照这个年限来看的话，中配大概目前是六年，但外配要八年呢。其实我们对中配已经够好了啦，吼，有没有？双亲来台，中配定居后可以申请来台定居，而且还可以七十岁以上双亲可以使用健保。我们每个月乖乖缴纳的健保费，好，他们七十岁以上的父母都可以用。但外配呢，不好意思，并不能用健保，而且也没有办法申请来台湾定居。公平吗？请问一下火龙神偷，公平吗？哦，竟然还要开后门。好，来，我们要来看到另外一个这个主题，但是请冠廷请稍等，因为我们要来看看为什么任何事情都有徐巧芯的角色，这件事也很奇怪。自己本身争议事件很多，然后呢，哎，现在社会上冒出的一些重大案件怎么也有徐巧芯的身影？为什么我会这样讲？是因为这是激进党的指控，也就是在台北市发生了台北幼儿园的性侵案件，非常非常严重。哎，结果呢，激进党指控说，哦，徐巧芯好像有帮这个园方啊召开协调会。当然，徐巧芯是有回应，他就说没有，那个是园方自己乱发的通知，他没有。我们来看看激进党怎么指控的。
拍影片宣传如何打造孩子学习环境，幼儿园看似颇有教学热忱，但园长儿子遭控性侵女童，现在还扯出其他疑点。台湾激进党秘书长吴兴代质疑徐巧芯脸书贴文，去年八月担任议员期间和教育局副局长开协调会，强调和家长一对一协调，但恐怕是要大事化小。
我不知道徐巧芯接到的陈情是受害者家长的陈情，还是幼儿园园长的陈情。那协调会一般的目的其实就是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徐巧芯仍没现身立法院，只透过文字回应。去年八月办公室接获家长陈情，立刻开协调会，要求北市府用最严厉方式惩处。针对网友造谣办公室曾替院长儿子开记者会护航，完全是造谣，不排除提告。但吴兴代质疑协调会地点一开始并非设定在议会。
第一个时间却是召开一个协调会，是让这个受害者家长回到这个案发现场，根本就是狼师的主场。我们接获到很多受害者家长还反映说，在这个协调会里面，他有要求受害者家长建议大家不要找律师。
吴兴代提出，徐巧芯办公室两张开会通知，旧版开会通知办在幼儿园内，事后才改到北市议会一楼交易厅。但徐巧芯反击，一开始协调会地点设在幼儿园是教育局提议，而定案前园方就未早开会通知。知到处散播，强调有盖纸张版本才是正式的开会通知单，现场也有安排律师协助咨询。徐巧芯在节目及社群强力发声，替自己辩护，双方各说各话，事件越演越烈。三立新闻黄春波、张伟，
来来来，我要请冠廷上来，因为徐巧芯刚的辩解是说没有盖纸张那个就是假的，有盖纸张那个才是真的。那你怎么不回去立法院讲？立法院不是在门上贴着说，哦，这个内政委员会已经从2001改成2002了，也没有盖纸张啊，这样算不算数？
没有啦，乱发就是
笑死人了。
佩姐，我补一句啦，乱发就是告嘛。
对啊，
不，我办公室前一阵，我
有很多时候没有出来指他脸书。都是很特殊的，
没有啦，这个就怪怪的嘛。啊、我看这个事情讲清楚啦，因为你开协调会，天经地义。但是你被指控，你不要闪嘛。嗯，佩姐，我办公室前阵子有人冒名我办公室助理，哈，什么比方说何姓助理，哦，办公室名没有姓何嘛，马上告啊，我去警察局马上报案啊。因为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
对啊，
你如果说这不是你开的，哦，说是他们发的， 你可以做事这种事发生哦？议员立委办公室，
对，
这没有这种事啊。好，但什么事都跟他有关哦。拍谁？我继续洗小心，因为上个礼拜换个主题，但这个主题很严肃哦。因为上个礼拜通过立法院通过《儿少性剥削法》。那这个法呢，其实简单来讲，把它定严了、之前无论是黄子佼事件，很多的相关事件，就是说儿少、他们的权益被保障嘛，影像被拍摄之后罚太轻，所以这次定出来之后是拍摄、制造、重制儿少性影像，一年以上七年以下重罪，可以判到七年，罚最多到100万。结果这个定完了啊，大家就各自努力就好了、结果有个人跳出来收割了，叫徐巧芯哦，他讲说哇。那个蒋万安啊，很关心这个案子。然后呢，我也做了儿童及青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主题案人。
主题案人呐、
哦，他讲
没有吗？
讲说他有参与哦。结果被我们民进党立委张亚麟出来打脸了。委员会审查从来没看到徐巧芯，从来没看过他、欸。委员会审法案的时候没看过他去。结果徐巧芯没做什么事，都出来在那边讲说咬每天出来蒸馒头咬人啊，造谣啊，压根不在乎小孩。结果荒谬的地方来了，你被打脸，乖乖把那个嘴巴闭上就好了。结果二次被打脸，他跳出来讲说：“哎呀，因为我不是教育委员会的委员啊。”我先讲哦，徐巧芯会讲教育委员会的委员很特别，因为张亚麟是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徐巧芯是外交国防的，所以徐巧芯就认为说：“哎呀。”张亚麟，你是教育委员会的，所以我没有去很正常嘛。我们是教育委员会的，审查就以教育委员会为主啊。不对，张亚麟是教育委员会没错，但这个法案是在卫环委会审查的
啊，抓包
二次打脸。
对，
如果你有参与这个法案，你会不知道在卫环审哦。
嗯，
你当我们没去过立法院，对我不是立委，我们当过助理嘛。
嗯，
这个案子在卫环审。假设张亚麟有提案，假设黄杰有提案，黄杰在内政嘛，假设洪山委有提案，他们会跑去卫环审嘛？
对。
结果你今天徐巧芯跳出来二次被打脸，前面先揽功，揽完功被打脸，从来没去，被打脸完之后讲说人家是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委员，不对，在卫环，所以黄杰跳出来讲了，哎、你不是第一次收割再生医疗法、儿童性剥削条例、欸，哎，这不是第一次、欸，
哎，
你根本就是政治诈骗犯。
而且我记得当时再生医疗法那个是邱毅颖努力好多年
对，
然后好不容易通过了之后，哇，他立这个徐巧芯立刻拿一张牌子啊，这个法通过了，
对，
跟你擦拭。
对，但那个虽然三委员在现场哦，但是还是要那个口头加冕一下那个网友们给他加，哎，就是三委员出来讲的啊，这个案子就是在卫环审的嘛，根本不是在教育委员会嘛，
对啊，
把这真相跟大家讲嘛，你真的荒谬至极。我再次强调，你就算只是要割到尾，还是说只是哎擦边球，讲说你有功劳都没关系。你有提案有联署都可以讲你的功劳，没关系。但你会讲说这是在教育文化委员会的，我不是教育文化委员会，审查以教育文化委员会的为主，代表你真的完全没去。
对，而且他搞不清楚立委的工作。
对的工作。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非常好笑，荒谬至极啊。
对，感谢冠廷的分析啦，就是说他的确。搞不清楚自己的这个职责是什么，我觉得现在很多这个在立法院的在野党立委都每天不知道在搞什么。徐巧芯是一个案例啦，就是什么事情都跟他有关，他本身就是诈骗犯的家人啦，对不对？大姑啦、姐夫啦，都还被关在看守所里面，然后他收割都抢第一名。还有另外一个刚忘记讲，民众党还有黄国昌，哎，今天要交工作哦，今天要交功课哎。写好没？赶快交啦！大法官给你三天，其实还大法官人很好，六日还没有算，有没有？四五，今天上班日一，应该要交了吧？
除了教这个大法官的功课之外，我要重复啊、重述这个台北市幼儿园案。
嗯，
它是从2022年就已经发生了。2022年的台北市长是谁？不是蒋万安呐、蒋万安你一半的责任而已啦。
嗯，
柯文哲给我站出来讲。那时候副市长是谁？黄珊珊，现在民众党的立委。那时候的社会局长是谁？周瑜修，主管单位。
全部都是民众党现在的高官哦。
是你们在盖案吗？是你们在吃案吗？所以2023年继续爆发，现在蒋万安必须扛。
蒋万安。
所以民众党，你们不要觉得这件事情你们躲得过。三个最主要的人：市长、副市长、社会局长。 那时候都在主责这个案子，为什么2022年爆发，这个老师可以继续当幼稚园老师？
对，而且一整年的时间呢，黄珊今天早上好像在记者会当中也有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反正也都哇轻描淡写、淡淡的过去。哎，奇怪，小朋友受侵害，然后你们是用这种态度，然后呢，我们台北市长那个这个蒋万安，哇，蒋万安也真的是。我在第一时间接到通知，我就在第一时间请我们的社会局去干嘛干嘛，我在第一时间请教育局去调监视器，我在第一时间教育局调阅监视器之后没有发现东西，我真的是，
哦，我第一时间没有做任何处理，
我白眼不知道翻到哪边去。很深还要补充，但是呢，这个东西等一下还是要请冠廷再上来讲一下，
哦，
先让
深
汉补充一下。
其实蒋万安在立法院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卫环委员会的委员，
哦，对，
而且他其实长期就是打着一个好爸爸的形象，
啊，
好，那这件事情在他的市长的任内，现在他跟徐小新两个讲不清楚。 我坦白说，徐小新搞不清楚这个法案儿少性剥削的防治条例在哪个委员会， 我真的没有很意外。哎，徐小新每天在立法院干嘛？
对，他在
咬人，
在吹直笛，在咬人，哦，在打人，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拿个旗子要勒
脖子，
勒脖子，哦，然后送早餐，哦，然后拿个纸这个拿个卷尺在那边站岗，哦，然后每天那边跑法院，然后搞泄密，这就是徐小新每天都在立法院做的事情。一个每天干这些事情的人，他不知道那个儿少性剥削的法案在哪一个委员会审视，哪一个主管机关，我一点都不意外。今天他最蠢的事情是，也是最大胆的事情是，你没有贡献就算了，你居然还第一时间跳出来，手刀光速跑出来收割，说你看，这就是我的提案，哦，提案通过了，第一时间，哦，他是最快的，哦，他是最快的，哦，因为那一天通过是礼拜五的晚上大概11点多正式的三读，徐小新很快就发文了。
哇，好糟糕，哦，
你明明什么都不知道，甚至连委员会主管机关都不知道是哪里，居然还敢这样跳出来往自己脸上贴金，我真的我觉得真的佩服了。就是他的脸皮，哦，其实真的异于常人，我觉得真的异于常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做了什么特别的这个手术还做什么，就真的异于常人。我这点我是很佩服他的。可是我觉得大家只看穿了一件事情，就是国民党这些立法委员，你到底平常在立法院里面都在干什么事情？
对，
我以前也住在松山，但是我住的那区我没有住在徐小新现在松信那边，可是我们有很多我自己的以前同学其实都在那附近。嗯，我其实真的觉得徐小新的这些做法，包括他在国会里面这些表现，每天这些正事不干，只干那些事情，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是在羞辱他的选民。嗯，真的是我很难想象。他也还包括羞辱费鸿泰，我们以前跟费鸿泰常常在攻防，费鸿泰以前当总召，可是费鸿泰也没有像徐巧芯现在弄到这么低级，真的是什么都敢干，
对，无下限。
我真的觉得 没下限，真是完全没下限的。某个部分我也佩服他了。
没有最差，只有更差，这是徐巧芯的表现啦。好，而且呢，比较离谱的事情是，这个发生性侵案的幼儿园就在徐小新的选区信义区。这个冠廷要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因为四杀猫猫啊，
对，
又展开他的强项，就是在网络搜索啦。好，然后呢，当初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哦，他现在根本就吉祥物啦，都只会话讲得很漂亮，然后实事都不好好去做。当初在选举的时候，蒋万安说要让婴儿的啼哭声成为台北最好听的交响乐，
对，
你听听看呢，你听呢？
太地狱了。
你听听看吗？这是蒋万安讲的话。结果现在事情发生了之后呢，刚刚没你的事情，
没有啦，这个哦，就这一题，蒋万安跑不掉了。我完全赞同立三哥刚才讲的。2022年有家长会反应，有家长会举报，就代表说小朋友跟家长讲了嘛。嗯，你发生一年，让这个狼师继续教。其实后来的检方在调查非常困难啦，最后是因为真的发现他600多部犯案影片，才把这一个人现在绳之于法。
天哪，600多部！
所以简单来讲啦，这20几个孩童是不是只有20几个？这都还要调查啦。
对，
一年的时间其实已经示警了，然后 市政府没有作为，这个案子我讲个最核心的啦。园长，因为蒋万的态度是认为说，我们接到通报啊，啊，我们就是请那个幼儿园去做处理啊。嗯，啊，幼儿园的园长，他儿子就是个老师啊。
对，
这没有包，一定会包庇嘛，所以你有没有作为嘛？然后，所以后来2023年7月，检调去羁押了这个狼师，这个人才离职嘛。哦，然后蒋万说，我们第一时间接获通报就重点调查啊，调查出个 gain 呢、哦？
对啊。啊
你调查了什么嘛？你调查出什么？就是一年的结果，狼师还在教嘛，
真糟糕、欸。然后呢，
而且吴佩益讲得很清楚，第一时间通报就知情，也知道狼师就是园长的儿子。如果今天我刚才讲了，你不知道这个老师就是园长的儿子，我们大家各自讨论，各自表述，你知道啊？啊，为什么你不能让这些幼儿能够悲剧可以不要发生？
对，
好，接下来我要讨论第二个议题哦。现在重点就是我们现在相关的儿少法令到底是在保护被害者还是保护加害者。
对，
我说真的啊，刚才很多网友我也替各媒体讲个话啦，为什么媒体大家都没有报或报的少？因为动不动依照现在法令都会被罚啦。现在的法令就是规定说，我们如果说只要有一点点特征可以显示出这个被害者受害者是谁，嗯，你媒体就会受罚。好啊，然后结果先感谢一下那个四叉猫啦，四叉猫后来用了他神之搜寻柯南的方式，
对，
他比对了包含 LINE， 比对了这个相关的社群平台啊，最后发现这一个社群账号追踪一堆小女孩，另外也但也追踪柯文哲了。
天哪！
对啦，
这个关联性很清楚，
很奇怪。好了，就这样。好，
你刚刚讲到媒体，
对，所以林楚英现在跳出来讲了，就是说我们应该是要保护被害者，而不是去保护加害者。
没错。
那目前儿少的法令，因为所有的这些儿少法规定，如果电视新闻揭发之后有很高的新闻会被罚嘛，所以他现在希望是这样了。林楚英委员，我觉得这个提案正大家可以审慎讨论，应该要给予媒体报道具示警作用的免责条款。
对，
我觉得这有道理。
对啊，
我举个例子啦，哈，2022年如果当时这个案子家长然后去对市政府投诉相关的掌握的资料，然后最后市府跟园方没有处理，嗯，这个案子如果当时找媒体揭露了，相关单位会不会处理？嗯，但是如果依照本来的法令，有没有媒体敢报？
没有，
没有媒体敢报，实话就如此嘛。
对，
所以好，然后我们的 GTO 小商人
对，
就他在 LA 做生意哦，我没去，好，
哦，
他做比较特别的生意
啊，哦，
对，好，那个小商人二度揭露这个二男的真面目，
他谁啊？他到底在
GTO 小商人啊，做特别的生意啦，啊，不要网友自己打啊 ，LA 对嘉义人好。现在他很有正义感嘛，他觉得说，欸，媒体碍于法规无法发声，然后他直接把教保员的样貌、姓名、年龄的看板，他要直接把它架在幼儿园的门口。哇，他说你们就来罚我吧，就给你罚。虽然不鼓励犯罪了，但这个是有违反儿少法。可是这也显示出一件事情，这个台北幼儿园的受害人是黄子佼的20倍，可是媒体不能报。
对，
所以他直接讲欢迎政府来罚。我先讲不鼓励犯罪，可是这代表说大家看不下去了嘛？
对，
所以林楚英委员的这个修法版本，我觉得大家要审慎讨论，
没错，
给媒体可以示警作用，
对，
让被害者不要变成去保护加害者，是要保护被害者。
没错，感谢冠廷的分析，也的确啦，因为这个东西媒体不能报，然后我就看到网络上面一直在火烧这个话题，然后就一直在这个传播说台北幼儿园这个事情不能成。可见大家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愤怒，也的确到底是保护了这些受害者，还是其实对于加害者也某种程度的保护，让他可以有一年的时间的这种空窗期，这个的确需要立法委员好好的来修法的思考。来，最后我们要来请这个创下来，我们要来看军事的部分，就是因为呢俄罗斯的军舰跟中国的军舰在我们蓝屿的外海，在那边军演，哎，蛮远的。俄罗斯跑到这边来，他要干嘛啦？
我们小时候啊，都学有一首歌叫《亚细亚的孤儿》嘛。嗯，那时候我们台湾一直被欺负，对不对？
对。
我现在呢，东升西降，太平洋台湾海峡东边升起来了，台湾海峡西边往下掉，所以叫亚细亚的孤儿。 就是中国啊，对不对？那这个亚细亚的孤儿现在出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史上最大的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对不对？
对，
正在这边举行，29国40艘军舰150架先进战机，然后呢，东南亚的国家都去了，日本、澳洲都去了，连北约的国家都去了，那中国看到。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而亚细亚的孤儿找不到朋友了、啊，没有人跟他演了、啊。金小胖，你派几艘渔船出来嘛？也不行嘛、啊，所以只好请俄罗斯来协助一下、哦。所以你要看这个，就是他们现在只有中俄，我们还是革命伙伴。嗯，所以俄罗斯就派了军舰，然后派了军舰就3艘。
所以他要跟这个
环太平洋军演呛个香，对，说你有我也有啊，我不是单打独斗，我不是亚细亚的孤儿，我还有俄罗斯，所以俄罗斯这3艘军舰就来了，然后来了以后呢，他们呢因为走公海嘛，所以他们先经过日本那边大隅海峡，经过宫古海峡，然后这边呢要故意一下，穿过我们的与那国岛和台湾中间，
对，
然后这样过来，然后就一路走。然后至少是说联合嘛，因为他们现在山东舰正在我们东边的菲律宾海那边，然后有4艘军舰在那边操演、嗯，然后要讲是说我也可以跟你环太平洋，
我们也来联合军演一下，
对，联合军演一下，联合航行。可是美国那边的环太平洋军演呢是怎么演的？他们最后我们反正这到8月多，他们这段时间是协同作战 ，A 舰 B 岛，然后最后一定要炸掉一艘四万吨的船，
环太平洋29个国家呢，阿尼
斯。对，所以
有点拉扯。
至少他不是亚细亚的孤儿嘛。所以其实他们现在就是这个状况。那当然都在我们看到这边公布出来，都被我们的军舰紧紧的跟着。人家是在做操演，战指通行，战场上的时候，你看，如果不是有一个电影嘛，《环太平洋军演》，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时候是这样子。那你怎么办呢？他们也没什么操演。就是传过去了，代表我们是有合作的。
就是哎，我有来了
啊，我有来的了。对，我不是孤儿。可是呢，事实上他们这样过去的时候，你会看到的是怎么去紧盯的。这个叫做、
哦、对对对，
我们没有朝鲜。先前的时候，我们不是有公布他们前10号的时候那一天，不是有10几架的歼16飞过巴士海峡、哦对对对，飞到我们东南边也是那边嘛？
对。
那我们的顾立雄很简单。公布一张狙击手夹舱，
没错，
没错，一个照片，
监视画面，
监视画面。然后对，你要狙击手夹舱是什么？60公里外，你根本不知道，我就可以打你了。然后日本呢也公布一个画面，日本的船就在那边说，哎，山东舰还有那些船舰，我们公布画面。然后现在呢，山东号不是在那边编辑舞吗？然后他们飞机总要起降一下吧？
对，
日本马上紧急起飞，周边国家，但是你要他讲一个观点是什么？我们都盯得紧紧的。
对，
台湾，你有台湾负责的巴士海峡，宫古海峡，
日本，
我来处理。这个叫做联合的整个操演、啊，所以跟你的完全不一样。然后当然是习近平这个时候他没办法，因为呢，他为什么普丁已经在黑海舰队那边船舰都被打得差不多了？他们的普丁的海军已经没那么强了。
对，
为什么？因为北约不是最近开了峰会吗？
对，
开了峰会直接讲了。俄罗斯和乌克兰这边的战争，然后包含伊朗中东的战争，还有北韩，都有一个关键推动者，就是中国。所以呢，现在你也就知道，普丁呢，现在只能拿一些东西过去，然后一些武器、一些设备、一些零组件，然后普丁啊，派2艘船来了，我不要成为孤儿。
了解，感谢创下的分析，的确是邪恶轴心，中国加俄罗斯。而且他们就是这个船来这边啊，联合这样子游一游，有没有？但是我们公布的以及日本公布的是直接的联合操演，厉不厉害？是不是？来，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明天同一个时间，拜拜喽！谢谢你的收看。
今天有加班。